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圣经人物系列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零点繁星做客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人物是以利亚。以利亚这个名字可以翻作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或者说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从以利亚的名字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得力的关键就是耶和华。我们就先请李弟兄来分享以利亚当时他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您好。
你好何姊妹。今天我们讲这个以利亚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。在他之后是以利沙，是他的徒弟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这两个人物都是非常著名的，因为他们能力是令人感到惊讶的。当我们说有能力的先知的时候，首先想到就是以利亚。在主耶稣呢来的时候呢，他曾经说呢，施洗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。因为以色列人都相信以利亚这个能力啊，他们盼望有这么一个人物临到他们身上。当主耶稣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，就对门徒们说，那将要来的，那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。当人们盼望，以色列人盼望那个将要来的大有能力的先知的时候，他们忘了当年以利亚是怎么来的。当时要差派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先知来到人世间的时候，也必有同样的历史背景。那是一个在以色列人极为黑暗的时刻，神是有怜悯的，他总是通过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来呼召人，感召人，让人们回转。神不是因为人作恶了就给简单的给人一个报应，神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得到人心。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啊，其实北国以色列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。以色列曾经立国之后呢，在大卫王达到了顶峰，到了所罗门王出现非常大的成就，非常辉煌。那一段时间所罗门王建了一个圣殿，举国之力啊，建了圣殿。当时的以色列国的版图非常大，并且周边国家都臣服于他们。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他求智慧吗？神给了他。他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，他知道治理国家需要智慧。当然了，神因为喜悦他这样的祈求，就把尊荣丰富都给了他。在圣经里也有些智慧书都是所罗门王写的，里面很有智慧。但是呢，没想到这么一个大有智慧的人，他到晚年的时候却陷入了网络当中。他拜偶像，亲自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立起了偶像。从此以色列人的话就陷到偶像当中不能自拔。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就是北国以色列。是因为所罗门王的罪，所以呢以色列从此就分裂了，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，成为南北国时期。但是呢北国呢以色列是从叶罗伯安开始的，甚至拣选了叶罗伯安。这叶罗伯安本身的话，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少年人，圣经记载他呢才干非常突出，并且受到所罗门王的赏赐。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才干太突出了，也带来了祸患。当先知临到叶罗伯安说呢，把自己衣服撕成了12片，拿出10片给了叶罗伯安，说 神将把十个支派给你。但是这个风声，我相信所罗门王也听见了。作为王嘛，他的国家呢，这个全境一定有他的耳目，所以就追杀耶罗伯安。当所罗门王死之后呢，这个国家呢，因为北方十个支派要求呢减赋，减轻了重负，因为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大兴土木，这个人民太辛苦了。但是呢，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王没有答应，这就带来了国家的分裂。当然，北方十个支派推举耶罗伯安作为他们的王，第一代王出现了。但神告诉耶罗伯安，我拣选了你，你要遵循我的旨意。只要你遵循我的旨意，你的国家就会长久，你的王位就会长久。但是耶罗伯安有他的私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他的传统就是祭司制度，而圣殿在耶路撒冷，这意味着北方十个支派，他们每年要过节气的话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。耶罗伯安害怕他的人民因为到耶路撒冷献祭惯了，国家重新融合了，他的国家不就失去了吗？所以他在他的国境之内立了两个牛犊，让人民拜。他自己私自的选择人呢，做了祭司，不是利未人。利未人在犹大国，所以说这就是他的背景。从耶罗班开始，耶罗班做了22年王。那么圣经一直在说他做了悖逆神的事情。当他做王之后，他的儿子叫拿达做了王，只做2年就被人杀了。被谁杀了？被他们的手下巴沙给杀了。杀了以后篡了耶罗班家的王，因为神说你悖逆我，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他儿子只做了2年王就被杀了，做耶罗班这个家族没了，他的全家人都被杀光了。北国以色列你会发现，他每一次王朝更迭的时候，前一朝代的王族全部都要被洗劫一空，全部杀光。这就是对神不忠诚的代价。他们亵渎了神的名，让人们拜牛犊。当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在西乃山的山上40天的时候，以色列在地上筑成了一个金牛犊，神差不点被耶和华呢全部灭掉。以色列人没有记住这个教训，他们继续拜。所以在北国以色列从他们立国开始，一直到最后灭亡，被亚述帝国灭亡，他们一直陷在这个罪里边。神每次提到朝代更替的时候，神一直在强调他们仍然陷在那个罪里，就是耶罗安的罪，就是这个罪，拜牛犊。耶罗伯安王朝他们家族只有2代。然后是巴沙，巴沙那话杀了耶罗班全家，应了耶和华的话。巴沙做了24年王，然后他的儿子叫以拉，又做了2年，就灭亡了。就是以色列国家那个朝代哈，更迭的非常频繁，因为他们就是不忠诚，对耶和华不忠诚，谁有能力谁就做王，谁手里拿着兵器哈，拿着军权，谁就可以把那个王给推翻了。你看他的王位能多久吗？你谁坐在那王位上，不是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他的手下将军造反。然后呢，巴沙王朝呢过后呢，就是呢他的手下一个将军叫新利啊，就把那个巴沙全家全部杀掉，包括那个当时的王以利。而这个新利呢，只做了7天王，他在那个宫殿里发动了政变，结果呢老百姓不干了啊，你那个随便把王就杀掉了。在前线打仗，老百姓推举当时的元帅叫暗利，让他率领老百姓去推翻新利，认为这新利是造反嘛。结果新利一看不行了，自己呢。把宫殿烧了，自己呢被烧死在宫殿里边，新历只做了7天王，然后接着就是暗历，那老百姓推举他做元帅嘛，推翻了新历以后，暗历自立为王，暗历总共做了12年王，亚哈王就是暗历的儿子，亚哈王呢，他的王后叫耶喜别，这个王很著名，因为他的王后叫耶喜别，开创了他们这一代的王朝，以利亚就是在亚哈王执政期间出现的。这个整个的事情，因为当我们讲到北国以色列，他从他立国到亚哈王这一段历史当中，我们会发现他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越走呢陷得越深，整个国家黑暗得不得了。而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国度里边，神兴起了以利亚先知，以利亚在那个黑暗里像一道强光一样来照亮人的心。所以我们常说神什么时候显现，对不对？在有光的地方，那就是神。但是在极黑暗的时候，人更需要光。
对，
那么曾经我听到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呐、啊，白日的时候呢，只有深井，深井里边才能看到天上的星星。愿你使孩子在自己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光。人在黑暗里边需要神给的光，以利亚就是神在这地上所发出的光。所以亚哈王呢，非常的悖逆， 这个亚哈王这个人呢，他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。但是当我们讲到恶人的时候，常想象啊，这个人呢，他的样貌可能是凶神恶煞的似的，啊，一看就是一个凶恶的人物哈，恶得不得了。其实亚哈王，你说他是恶王，他这个表现出来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懦弱，非常的软弱，并且的话呢，似乎还有那么一些那个君子气概，并没有想着用王权压制人。恶的是他的王后，而耶喜别呢，这个人物呢，是一个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，这是关键。就亚哈王娶了一个外邦王的公主，这就跟当年的所罗门王一样，因为他娶了600多还是700多位外邦人的公主，把偶像搬进了家。亚哈王一样，他娶了一个外邦王的公主，耶喜别他们家就是拜巴利的，所以呢，他的王后呢，在以色列。不仅拜牛犊啊，以色列不仅拜牛犊，还要拜巴利了；不仅拜巴利呢，还要拜亚舍了。
对，
这偶像就多了。北国以色列从刚开始拜牛犊，单纯就拜牛犊，是耶罗巴安立的，到最后到亚哈王开始拜偶像了，拜巴利了。他们在耶和华的路上越走越远，这就是以利亚出现的背景。当主耶稣的时代，在世上的时代，当时的以色列人盼望。那将要来的弥赛亚，马拉基书呢曾经说过，在那个弥赛亚来之前呢，神要差遣一位先知预备道路嘛。我们知道，施洗约翰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，在先知口中，那就是将要来的以利亚。这主耶稣后来向他的门徒揭示的，那施洗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位先知说的那位，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，当施洗约翰临到世上的时候，那也是世上最黑暗的时候，他需要光，这就是主耶稣临到世上的原因。这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原因，因为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道路，把我们引向光明。
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必定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
耶稣，世界的盼望，唯一的真光。照亮一切黑暗，耶稣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。光过万民，起来敬拜，在圣洁的光中。
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直奔标杆。
你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吗？要感谢上帝，因你遇到的每件事，不管是喜或忧，都是出于上帝智慧的安排，为要让你学习忍耐。
罗马书五章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
是约翰让人们产生悔改，而主耶稣让我们产生了悔改之后的走出来的道路。以利亚出现的时候，神就要将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人当中显现。以利亚刚出场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告诉亚哈王，他要降灾祸，降这个旱灾。这是以利亚在圣经的出场的第一句话。耶和华就是差派以利亚去见亚哈王，要降下旱灾。如果以利亚不祷告，那么雨水就降不到地上，大的干旱就临到了。地上有三年干旱，那死的就不知道多少人了。旱灾带来饥荒，饥荒带来死亡，死亡带来瘟疫，一连串的灾祸就来了。那种灾祸我们无法想象。通过以利亚向北国以色列人宣告，向亚哈王宣告，神要惩罚他们，他们的灾祸来了。这就是以利亚当时呢出现的背景，神要彰显他的名，再一次给北国以色列人一些机会，让他们回转归向神。还有个细节啊，就是亚哈王的事儿。亚哈王呢在位的时候，耶利哥城啊，当年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攻那个迦南地的时候，耶利哥城是第一道城，那个有高大的城墙是吧？我们知道呢，以色列人呢绕城七天是吧？
是
到最后第七天是他们绕城七圈是吧？最后一声高喊，城墙倒塌了。当他们城破之后呢，借助那个约书亚呢，向以色列人交代，这个城墙不能重新再建起来，就是一堆废墟，永远留着。如果呢有呢去修这个耶利哥城墙的人呢，他家要死儿子的，立根基的时候呢必丧长子，如果呢按门的时候呢必丧幼子，这是当年约书亚立下的规矩。也是耶和华的意思，但是就在亚哈王的执政期间，有人就开始修筑耶利哥的城墙。当年他们已经过几百年了，从约书亚到亚哈王，经过了数百年了，这个历史啊，没人建这个城墙，而到他这个执政的时候，开始建城墙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真的是应验了。那一家人的话呢，建城墙的时候呢，他那个人是伯特利人，叫西隐勒，重修耶利哥城，真的是立根基的时候呢，丧了长子。按门的时候呢丧了幼子，一模一样的应验了。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建城墙吗？就是让以色列人永远记得神的大能。他们什么时候看到一堆废墟，人就会想啊，这个城墙怎么倒的？依靠耶和华的名。当他们想要立城墙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们忘了耶和华的名，他们不再依靠耶和华了。耶利哥城墙当他立起的时候，以利亚来了，要重新提醒人们，你们要记得耶和华的名。神啊，真是有怜悯啊，人都饿到这个份上了，即便人都忘了耶和华的恩惠，耶和华依然还要想办法让人想起来，任何办法都可以，只要人们回归神就可以。所以这就是以利亚出现的他的背景。圣经里并没有交代以利亚他怎么出生的，他是怎么得到神的呼召启示的，没有任何交代，突然就来了这么个人物。
只是提到提斯比人以利亚。
提斯比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查了，就是个提斯比人。圣经只有在这一块提到以利亚的时候提过提斯比这个地方，并且也交代了以利亚他根本就不是在这个地方生长的，他是在这寄居的外来人口，所以呢他就是来北国以色列来行使神的大能，来高举神的名，就是为着来实现神的旨意。
是感谢神，就是以利亚在这个亚哈王期间，他不仅大战了巴利先知与耶洗别去做这样的抗争，然后让不敬虔的百姓呢，让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不能战胜的， 而那些假先知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，所以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警醒，就是不论我们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要忘记神，他是创始成终的神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才行。李弟兄在以利亚大战了巴利先知之后呢，本来是一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那他为什么就还去跑到基利西去了呢？
其实吧，当他向亚哈王宣告了关于旱灾将要来临的之后，你要知道，在王面前，你说这样的一个咒诅的话，有杀头危险的。那亚哈王有什么反应？你咒诅我，当然要杀了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以利亚要逃跑的原因。他一定跑啊，他也是人呢、啊。我们总觉得大有能力的先知，谁有啊多么敬虔，他就有勇气了。要知道，谁都是肉身长的，该害怕的时候还是害怕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个耶稣啊，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常常暗暗的走，对不对？他不明面走。时候未到，我们没必要呢自己去送死。当我们真的是要离开世上的时候呢，神会给我们的信心，给我们心里特别的透亮的那种意念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那种喜悦。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呢，我们没必要是自己去冒险，自己非要去往那个死地里跑，没那必要，自讨苦吃。我们看一个人的话，不要说呢，他有多大能力，他有多大信心，你要想到他首先是一个人，他有人的正常反应。这个世上不管是哪位牧师或者哪位兄弟啊姐妹，他有大有信心，你首先要知道他是一个人，只要是人，他就有人的基本反应，遇到危险就要跑，就要回避。以利亚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呢。当他跑的时候呢，神让他到基利西边。那个基利西上应该是个小河吧？干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旱灾呀，旱灾没水呀。你几天不下雨的话呢，像中东，我们知道现在中东非常炎热，当年的中东是怎么样子，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也许像现在这么热，水很快就会干。神给了以利亚一个有水的地方，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水。那么你还要吃啊？谁给他吃？乌鸦。这里边你看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呀、啊，一个是亚哈王，一个恶王。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布了神对他的惩罚，对他国家的惩罚，而亚哈王要追杀他。另外一个场景什么呢？是乌鸦。大家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乌鸦吃什么？乌鸦是吃死尸的，哪里有死人哪有乌鸦？一群乌鸦呀！你看我乌鸦在叫，哦，那里面有死尸，有动物死尸，它什么都吃。我听乌鸦声音不好，这是不好的声音。但是乌鸦却供养了以利亚，这是个强烈的对比。乌鸦叼着饼，叼着肉，每天给以利亚吃。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，人还不如一只乌鸦。人都饿到什么程度？在那个黑暗的人饿到什么程度？连乌鸦都不如。乌鸦还在神的使用之下，供养了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，而神的仆人在人间却无处躲藏。这就是强烈对比。但是神当他。使用一个仆人的时候，他可以用任何方式让他的仆人继续活下去，来完成他的使命。哪怕是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之下，他还使用一个乌鸦，一只乌鸦来供养以利亚。所以说，我们不管处在怎样的一个严酷的环境里，我想，作为属神的人啊，虽然我们有惧怕，有的时候有胆怯，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，其实我们更要体会到的是，在那一个让人感到。绝望的那个处境当中，神到底让我们是怎样度过的？这种微妙的奇妙，其实是我们应该去体会到的东西，而这恰恰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，好像感到很运气，但其实不然的。有很多事情，其实神就在这种不经意的事情上，一些小事上，他在显现，他在使用。
感谢李弟兄的分享，上帝用一只乌鸦来喂饱以利亚。上帝也会看顾我们每一个属天的儿女，在马太福音6章26节说：“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他们不种不收，也不在仓里积存粮食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难道你们还不如飞鸟贵重吗？”节目的最后，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赞美诗，期待明天。继续与您在空中相遇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勇闯。
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，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像他们一样，把重担都卸给主，也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知道我虽不好，但他却仍追顾我，他医治我的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关明天，我主张关明天，不为明天忧虑。改变